病人需要关爱，临终更需要关怀。让我们一起用爱来面对人生的最后一程。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临终关怀栏目。
基督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在进入临终关怀这个话题的正题前，我想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临终关怀这个课程的缘起。在2020年夏季，正当新冠肺炎肆虐，所有的聚会、课程、交通等等都停下来时，面对着肆虐的瘟疫，感觉上死亡就在每个人的身边，人们心中不免有对瘟疫和对死亡的恐慌。正当这个时候，张玉芳老师邀请我在他的微信群讲授临终关怀的课程。当时我们一起分析了疫情带来的影响。由于各城、各村、各镇都已封路，不禁限制了神职人员去为临终者服药。当然，在某个层次上也影响到普通的教友对临终者可能提供的服务。我们感受到教友们需要对临终以及对死亡有正确的认识。即使在神职人员不能到场，甚至也可能没有其他信友帮助的情况下，让基督徒仍然能获得善终。所以希望临终关怀这个话题的分享能对人们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态度来面对疾病和死亡。我感受到主在临终关怀这个领域的邀请，也是基于我的母亲董喜梅玛利亚。妈妈自开放后就在我们堂区经常性的探访病人，为教友们助善终。在2400多教友的堂口，近40年的时间，母亲走进过每一个有病人的家庭，去探望、照顾和陪伴病人，并在病人临终时守候，陪伴他们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无论病人离开的时间是白天或夜晚，妈妈直到她自己86岁高龄获得善终为止，她一直在做这份工作。有教友称她是天国宝宝的助产士。这个课程一经在微信群分享出去，就受到教友们的喜爱和欢迎。大家在收听后给予我一些非常鼓励性的回馈，也提出了他们的困惑和问题。这使得我在第二次微信授课时又拓展了课程的内容，包括对疾病的态度以及如何照顾病人等等。如今这个课程能够在电台播出，汇集更多的听众，我将非常感恩天主，谢谢妈妈在天堂的带导，也感谢所有透过微信收听和分享我课程的弟兄姐妹们，是你们的喜爱、你们的鼓励、你们的回馈，让这个课程变得更丰盛、更丰富。基督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我是德朗会的张家琴修女。从今天开始，我将跟大家分享临终关怀这个主题。今天我们开始第一讲，临终关怀概论。临终关怀在我们天主教会中有着非常美好的传承，每个堂区或者在每个有基督信徒的村庄里，不论教会团体的人数多少，大家都有给病人请临终圣事、探望病人、在病人临终时为他们诵经祈祷的好习惯。所以说起来临终关怀，大家或许并不陌生。 就是我们在读圣经雅各伯书第五章十四和十五节这样说，你们中间有患病的吗？他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该为他祈祷，因主的名给他复有。出于信德的祈祷，主必使那病人起来，而且如果他犯了罪，也必得蒙赦免。由此可见，在教会初期的信徒们已经在利用临终关怀这个善功在彼此帮助。在这个节目中，我会陆续跟大家分享临终关怀是什么，临终关怀关怀什么，以及如何关怀等等主题。随着课程的进展，相信收听课程的您会慢慢感受到临终关怀的重要性。临终关怀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临终关怀？临终关怀不只是去看望几次病人，为他请神职人员或教友们来祈祷，来举行附有圣事、送圣体等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灵性生命和灵性生活同样也需要有一个高的质量。临终关怀是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后阶段，帮助他整合他的人生经验，将他自己人生的零碎经验拼成一幅完整的、美丽的、有意义的图画，预备进入另一个新世界。在医学止步的地方，病人的身体已经没有痊愈的希望。临终关怀就是关怀病人在生命有期限的这个时期的整体的情况。临终关怀是让死亡是有准备的、有尊严的、平和的。临终关怀不只是为了善死、善终，而更是为了积极的善生，是好好的整理此事这一段生命经验，积极的活生命的有限时光，为下一段生命旅程做积极的准备。有如新父母期待孩子的诞生，为即将出生的宝宝们做积极的准备一样。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跟大家做一点铺垫，就是关于中国当今社会一般人、普通老百姓的健康杀手。近30年来人们死亡原因的变化，有资料统计显示，从1990年到2017年，将近30年的时间，中国人的健康杀手慢性病在这些年有很大的变化。资料显示，慢性病已经成为死亡的主要因素。在1990年的统计里，排在死亡第一位的慢性病是下呼吸道感染，其次是新生儿的疾病，第三是中风，第四是慢性阻塞性肺病，第五是先天性缺陷，第六是交通伤害，七是缺血性心脏病，八是溺水，第九是自残，第十是腹泻病。而到了2017年，排在第一个的死亡因素，也就是说死亡最多的慢性病，已经不是下呼吸道感染，是中风。中风从1990年代的第三位，到2017年 已经跃升到了第一位。第二是缺血性心脏病。第三是慢性阻塞性肺炎。第四是肺癌。肺癌在1990年的死亡因素里是排在第14的。也就是说，肺癌这个病从过去的第14位已经跃升到了第4位。还有肝癌。肝癌在过去是排第11位的，现在已经升到了第7位。再就是糖尿病。目前糖尿病从过去的第19位已经跃升到现在的第8位。那目前死亡因素的第10位是抑郁症。抑郁症在1990年代是排在死亡因素的第15位的。从这些慢性病的死亡因素来看，今天人们的生活习惯已经是导致死亡的慢性疾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大约是72岁。女性比男性要高2到3岁，但人们的平均寿命是72岁。在建国初期的30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寿命也在延长。从1940-50年代的50岁左右，到1990年代的70岁，延长了差不多20岁。而近30年，物质生活虽然提高了很多，但人们的寿命并没有明显的延长。可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就是疾病的年轻化。如果大家留意的话，你就会觉察到，今天有一些疾病正在趋向年轻化。比如说中风，我遇到过37岁的中风病人，还有心脏病、各类癌症，甚至过去被称为富贵病的糖尿病。最近我浏览过一个资料，就是目前国内儿童、青少年患糖尿病的比例已经在逐年上升。我要说的是，不仅是中老年人患一些重症疾病，近些年疾病的年轻化趋势已是很明显。工作的压力、食品安全以及生活习惯等等，都是疾病甚至死亡渐趋年轻化的因素。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国内天主教会有70多位神父修女过世，其中年龄不到50岁的约占近 80%。 就在今年的圣周内，包头教区的夏若望神父突然过世，也只有56岁。而2021年7月份就有4位神父修女过世，他们的年龄在45到53岁之间。早罹患癌症以及其他重症的速度增长，比我们想象的更快的到来了。近几年来，越来越多50岁左右的病人成为了临终者的群体。有人这样预测，随着科技的发展，饮食的便捷，机器代替了人类的生存，焦躁的社会为了得到满足，刺激性食物的丰盈必然带来器官寿命的减损，癌症更早的出现，而且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就以最近3年为例，有一位临终关怀师在近3年中送走的病人，其中不足65岁的 占到 40% 多。当然，这个数据并不能代表什么。今天我想要谈论的也不是癌症的早龄化的分析，我想要谈的是，我们身边有太多不了了之的生命。这些病人的临终是有可能被关怀与被帮助的，也是需要被关怀的。当名目繁多的慢性病已成为死亡的主要因素时，这也意味着有很多的病人在死亡前是有机会和时间享受临终关怀这一服务的。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临终关怀的文化氛围，将会协助自己的亲人获得生命的善终，如此才能使继续生存的人能够与亲人善别。在亲人过世后，没有过度的哀伤，不留下生命的创伤，能够继续的健康的生活。因此，我们学习如何做临终关怀，这个爱主爱人的使徒服务，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好的，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对今天的课程。临终关怀是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后阶段，帮助他整合他的人生经验，将他自己的人生的零碎经验拼成一幅完整的、美丽的、有意义的图画。在医学止步的地方，临终关怀就开始了。临终关怀在病人生命有期限的这个时期里，让他更积极的生活，有机会好好的整理辞世这一段生命经验，为下一程生命旅程做积极的准备。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天主祝福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